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？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，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，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远超过任何人物，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，凭信心奔跑天路，忍耐等候救主再临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，我是周同培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，我们呢现在就开始看第一章第一节。今天我所想的呢是把第一节到第四节给大家讲完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信息，也可以说呢一节到第四节是神儿子独特的地位一个显明。那我说这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希伯来书呢它很多地方特别的。那么我们在上次讲整个的前言，或者说最早讲它的序言以导言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了这个问题。因为它独特的显出神儿子的地位，那么这个儿子呢是超过众天使的，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神儿子超越的地位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也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那我们注意到呢，希伯来书几乎没有正式的序论，也没有正式的序言，一开始就挑明了这主题。那么他呢从一个简单的时间上的对比讲到神的儿子。那么神儿子这个名字对于信主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是很重要的。他们呢有传统犹太教的背景，也有耶稣基督新约救恩的知识。那么所以呢，这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看看。在我的想法呢，这个呢当作希伯来书的引言也是不错的，因为在开头几句话里面呢就几乎已经点明了为什么他要写作的目的，就是要跟天使比较。作者呢提高了神儿子的地位，叫人看见他的名超过天使。以后呢在这本书里面你看见呢，他超过摩西，超过约书亚，超过亚伦，超过祭司，超过安息，这都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东西。也可以说呢，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立了一个整本书的味道。怎么说呢？虽然犹太人重视这些东西，但是还有更重的东西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第一节呢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，就在这末世呢借着他儿子。古时先知，末世儿子，这是一个对比，很清楚了。但是在古时跟末世这两个正确意思却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弄清楚。当然对于古时我们可能可以晓得，耶稣基督降世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末世的开始，这个观念呢可能许多人不太清楚。圣经里面这个末世观呢和神学课程里所讲的末世观意思不大一样，因为神学里面讲的末世观呢是讲未来的世界，有人用中文的技巧呢说这是未世观，未来的世界啊，不是末世。那么未世跟末世呢就是将要来的世界，也就是说时间的结束。但是圣经里面更重视末世的开始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跟这些神学思想打架的话呢，就说在圣经里面末世的开始是根据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，这也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提供的资料。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对我们说话，所以这个神儿子说话的时代就是末世的开始。因为每一件事都要开始，如果末世的结束是主耶稣的再来，那么末世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呢？当然一个合理的说法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了。神创造天地是个开始，但是这是古时。那么讲到神既在古时 就说明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呢，称作古时；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，就称作末世。既然神在古时，就说明旧约结束在这里了。他在古时时候呢，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这个就说明啊，旧约里面神传递信息的方法，在旧约时代呢，神对人启示的方法跟新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也许对当初的读者来说，他不必详细解释古时，因为他们犹太的背景，但是我们呢，明白了这个古时跟末世的说法以后，对我们大有好处，明白新旧两约之间的不同。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呢，先知说话的原则，在旧约里面所有的信息呢，神对人说话必定是借着先知的口，很少神直接对人说话的。所以在密云雷轰闪电幽暗之中呢，神对人说话，那么以色列就说呢，这个景象甚为可怕，求神不要对我们说话，也可以说呢，因此呢，拒绝了神直接对人说话的机会。这是出埃及记20章19节他们当时所提出来的要求。神呢，以后就对少数人说话，因此呢，有一些人是得了先知职分的人，好像亚伯拉罕，好像摩西，都是先知。那么众先知呢，就说明了每一段时期，神总是找着先知来说话。所以旧约的历史跟神用先知说话的方法，这个原则很有关系。从大小先知书，尤其小先知书看见呢，神一再打发先知到他们中间，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却一再远离神，一再拒绝他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就说呢，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，说到他园主把他租给园户，到收果子的时候呢，主人打发仆人来，但是呢，园户凌辱他，打他杀他，然后主人就打发他的爱子来。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那么这就是旧约神借着众先知众仆人说话的一个原则。那么犹太人呢，把旧约分作三类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书还有诗篇。那么诗篇呢，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智慧书。摩西的律法呢，主要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。诗篇呢，从约伯记到雅各，也包括路德记跟耶利米哀歌，都属于诗篇。那么先知书呢，就包括我们所讲的很多的历史书，还有大小先知书。那么照犹太人呢，区别就是前先知和后先知，主要是指他们被掳以前跟以后的分别。这个呢，是我们读旧约不能不明白的。但是在先知说话的原则呢，我以为要提出一点重要的，就是摩西告诉他们，他们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，当摩西快要过去的时候，他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呢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啊。那么这个呢以后就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这个先知啊。这里也是讲到新约跟旧约贯穿一个非常重要的话。那么摩西呢是旧约的开创，这个先知书的开创者，所以他所说的话呢是不能够违背的。以后的先知呢都是根据以前的先知啊，所有先知说话的原则呢都不会触犯摩西的律法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神既在古时呢，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这个列祖呢，也不是光是指着创世纪中几个列祖，而是指着所有旧约的百姓。这里呢，就把神的时间表拉开了，在所有的他们以前的呢，都是列祖。那么神说话呢，他们一次一次、一段一段的明白。这里当然牵扯到他们心态的问题、对神的问题跟对神的心的问题。好比以色列人呢，这个就被掳跟归回这两件事情上呢，所产生的一些问题，他们对于旧约律法的不明白跟违背呢，导致灭国。那么因着神的恩典，再一次归回。他们归回以后呢，就重新仔细研究律法，因此这也是这个律法呢变成律法主义，法利赛人研究字句非常认真的一个结果。那么总之呢，我们要说的呢，就是在启示借着先知启示呢，是一个有限的启示。那么犹太人知道神的话语是他们的解救，因为他们所有不明白的，等到被掳归回再读圣经就明白被掳的原因。但是神对他们的解救是什么，只有在字句上面他们能够明白旧约。那么所以这就是在法利赛人也好，跟以后他们慢慢的寻找这个弥赛亚的认识上面，这都是一步一步的逐步的启示。所以呢，旧约的先知原则，一个是间接，一个是有限，一个是揣摩，不是完全的启示。那么从新约的观点来看呢，主耶稣是明明的对他的百姓、对他的门徒教导，所以新约呢比较清楚了。 那么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晓得呢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呢，对于神的话语也是不清楚的。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给他子民中间的沟通上的困难，因为没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，只有借着先知外面的话呢，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么今天呢，对于新约的百姓来讲是很占了便宜，旧约呢，我们只能说像以赛亚书主耶稣引用的，说是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他们恐怕眼睛看见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，他们呢是这个心地蒙蔽的百姓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就看见犹太人的挣扎，他们无法对于神的启示呢完全的明白，也没有办法能够越过旧约的限制，在灵里面有真实的认识。当然我们说这些重要的先知人物，摩西呢、约书亚、大卫的，他们是信心的伟人，可能他们能够越过律法看见神做工的原则，但一般来讲呢，止于旧约的字句，就是真正的认识就停在这里。所以旧约里面无论是君王，无论是先知啊，无论是祭司，虽然是管理神的百姓呢，他们总还是隔了一层。那么属灵的领袖在这些工作上面呢，因着神话语的限制而有所不能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看见的，到新约的时候慢慢的也是希伯来书要给我们看见的，他是真正的祭司、君王、先知，这些是真正受膏的人。第二个点我们要看见是什么呢？这个改变开始了，就是从末世开始。希伯来书说呢，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所以借着先知晓谕列祖呢，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先知的预备是必须的，因为如果没有旧约这个众先知的启示跟列祖的失败呢，恐怕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听不进去，而且不能够明白。但是因为在痛苦中间啊，寻求的结果慢慢有了弥赛亚的思想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在其他的机会中间曾经提到这些问题啊。那么但是呢，现在主耶稣来了以后呢，神启示的原则就大大的改变了，不再借着祭司，不再借着君王，不再借着先知，唯一的呢就是借着神的儿子啊。这怎么说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因为先知说话是有限的，他们如果没有从神得的，他们就说不出来，他们的话呢是从神的间接来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呢是神话语的发表啊，那么耶稣基督呢，神的发表就在他的话里面啊。旧约呢借着众先知说话，新约时候呢，基督耶稣道成肉身，神的话语在这个人身上。并且我们如果稍微懂一点点这个希腊文讲的 logos 的问题， logos 的问题啊，那么神的说话，这个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这个道成肉身，这个道呢就是神的话啊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，这个话的发表就是没有限量了啊，神的话语呢就在这个人身上发表。所以一方面是写出来的话，一方面呢神的活话，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神的话。那么在旧约时候要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对列祖说话，新约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一次就明白了，因为主耶稣自己的教训就是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他的话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么神把主耶稣这个人放在我们面前，就是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新旧约之间的差别太大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就是神的话语啊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感谢神呢，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要说的话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呢，用头一句话就讲出来了，就是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啊。那么我们呢花了好多功夫来解释这句话，把时代的观念，把原则转过来，把时间转过来以后呢，特别看见神儿子独特的地位，他呢就是神所要发表的话啊。那么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呢，从旧约开始，因为他们的根基是在那里，但对于我们来讲呢，我们超过旧约的背景，看整个的图画就明白了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是旧约时代的结束，新约的开始啊。那么第二节呢，就让人看见最宝贵的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与地位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在这个开始希伯来书的引言里面呢，讲两件事情，一个呢是新旧约启示的不同，第二个呢是讲神儿子独特的地位啊，他的身份跟地位跟以往列祖的时代的先知不同了。神的儿子地位不仅尊贵，而且他说的话分量也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呢是借着第三者说话，现在是神自己借着他的儿子说话。道成肉身的神子就是神说话的一切凭据。 神不再把他临时的意念呢经过众先知说出来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呢把神的话藏在里面，他这个人呢完全发表神的话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说他有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他是不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不是，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跟神的旨意跟神的心意完全符合。怎么看得见呢？因为主耶稣说话的原则是这样，他说呢，子凭着自己不说什么，父怎样说子就怎样说。可见呢，子与父完全的合一。主耶稣说，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你们若立志遵着父的旨意行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与不是。这个呢就说明在耶稣身上呢，神的话语成为神儿女大的挑战。我们要就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要就拒绝了神的话。所以我们无法打开或者关闭他的话，好像一本书一样啊，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面前。旧约时代这个神的话如果没有临到先知呢，就好像开关里面没有电一样的啊。那么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呢，你关不掉，即便他在睡觉吃饭工作，他还是神的儿子，他还是不断在说话，从耶稣基督身上神的心意不断显明出来。所以说呢，神在这个末世就借着他儿子说话，跟以前众先知说话不一样。在道成肉身中间呢，耶稣基督说话的原则呢，就是叫我们看见这是新约的挑战，没有再像从前这个先知学校了，也没有这种趁势而作一种举动。那么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已经在我们中间出现，那么但是呢我们的光景呢还是回到旧约里面。那么离开神同在，今天道成肉身最大意义就是耶稣呢要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里面也充满神儿子自己的同在。所以呢最理想状态就是我们被神的儿子充满，我们也是道成肉身，我们所说的话是神的话，我们的表现是神儿子的表现。但是呢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还是凭着先知律法规条而活着，我们不能够懂得道成肉身的原则，所以也没有这个道成肉身的表现跟力量。但是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儿子在末世继续做工的原因。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好像没有断句，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呢，说明神早已有这个意思，借着他的儿子来彰显他自己，因为他是神的发表。那我之所以这样讲呢，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一段一段分析旧约分析新约，讲到神儿子说话的不一样。但是在原来神最初的心意中间呢，没有这个段落的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成熟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晓谕说话的这个对照，有晓谕两字，中文翻得很文雅了，就是说话啊。一方面呢我们看在第二节中间呢，他所加上的是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一下就叫我们看见呢这个时间上好像旧约新约，事实上神儿子说话这件事情是早已在神的心意中间的。也可以说旧约并没有比新约新啊，因为新约中间呢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他的影子，神本来的意思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啊，不是后来就想出一个办法，不是等到众先知工作做不成的时候呢才让他儿子来做，不是，神在起初就有这样的心意。所以呢旧约所先知铺路，到了新约时候呢日子满足，耶稣基督呢降世为人，生在律法以下，神不是补救，而是神扩大更完整的对我们说话，叫我们看见救恩。所以神是有计划的。那么这里呢就叫我们看见神儿子独特的地位，神的儿子是万有的承受者，因为他这里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这里呢证明呢没有先后的问题，因为早在他计划的之中，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叫耶稣基督承受万有。我们要问时间的铺排哪个前哪个后啊？那么但是呢这里就很难说了，我们只能说呢没有万有怎么承受呢，所以在创造万有以前已经有承受的计划，这是神整体计划的一部分。这里说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从发展的次序来看是有一段手续的。这个手续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先要经过试探，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那么使徒行传说他从死里复活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没看见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，远在创世以前 因为他说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。以弗所说也是这样，给我们看见这个时间的观念呢，在神是不存在的，因为神他的儿子已经是立位承受万有的，时间的难处不在神手里，承受万有呢是在时间之前就已经定了计划，但是到末世呢才为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呢，神立基督要承受世界，万有也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，这是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的话。因为神的喜悦他才创造了诸世界，而承受诸世界的是基督，不是我们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我们是同样被受造的人中间与基督一同承受世界，这里的分别很大了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特别提出来神在创造之中呢，这个承受万有者地位的尊贵，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类似的思想，基督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那么这里呢，讲到承受者地位的尊贵应当得的优先，所以基督呢在地位上的优先胜过他在时间上的优先。如果基督徒呢懂得这个想法，我们自然很谦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创造的中心，而基督耶稣是承受万有，他才是万有的主人，他才是创造的中心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应当叫我们立刻低头下拜，因为神立他为创造万有的。第三节就更详细讲到神儿子的荣耀，他用几句非常美的词藻，但是也很深的意思。他怎么说呢？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，他又是呢神本体的真相，这两句话。那我们先看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句话什么意思。因为神没有形象，没有人看见过神的形象啊。那么摩西曾经要求看见神，那么以赛亚在异象中间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，很少有人能够面对面看见神啊。所以当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，他就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我们记得在士师记里面，这个马诺亚看见主的显现，他说不好了，我第一面看见神。幸亏他的太太比较有智慧，他说神如果要毁灭你，为什么要显现给你看呢？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也好，这个个人身上啊也好，神的显现都是独特的事情。神的圣洁跟荣耀呢，原来不是我们能够瞻仰的。天使能够瞻仰神的荣耀，但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却不能在他的圣洁的光辉里面。那么连天使都要用翅膀遮住自己的身体与脸面，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圣洁是怎么样圣洁。神借着天使的表现让我们知道神本身是尊贵的，是圣洁的。以西结书里面就说神的宝座设立在他的荣耀，在宇宙的最高点上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这样说，道成的肉身坐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从这里呢，神的荣耀变成独生子的荣光啊，父独生子的荣光呢就是神的荣光。那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因为接着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个神的荣耀就在表明中间的取了一个不同的步骤，他是神的荣耀跟本体。神没有形象，但是神自己也启示说不可为他造什么形象，可是呢耶稣基督却清清楚楚有他的肉身。神的本体不是形象，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他的存在是真实的。那么人的肉眼因着污秽呢，神不愿意人在肉身中间看见他，但是神不是没有本体，但是他不能够借着他的本体彰显他的形象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借着主耶稣，主耶稣呢是神的儿子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借着他在地上使人看见神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我们举个例子呢，这个肉身呢其实是把荣光稍微遮盖，让光线不是那么强，好像是一个滤光镜啊。那我们今天也知道如果是用镭射的话，这个太强的光眼睛不能直接看，一看就要瞎掉了。但它经过一些东西反射或者绕射折射出来之后呢，它的光芒就大大的分散了，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。又好像我们说是一个三棱镜，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把神的荣耀呢透过他的肉身来表明出来。那么 等到有一天呢，耶稣基督真正的把他的肉身收起来之后，人就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光芒。好比说在他要被捉拿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说我就是，那么重点就在他提到我就是三个字。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呢，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，因此这些人就跌倒。那么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呢，也看见神的荣耀就跌倒了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呢这个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它本体的真相。那么底下呢，他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。那么这个整个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事情呢，是今天宇宙所以存在的原因。不信的人呢，以为这是自然律，但是你要想想，这个创造的自然律也在神命令之中托住的。今天如果神命令水的成分改变，那么整个世界就不存在；神如果命令万有引力改变，就不存在。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有一点改变，改变10%，那么不是太冷就是太热，地上也不会有生物存留。今天很多人不相信人是神特别造的，并且地球是特别神为人安排居住的地方。那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，不是这么巧的话呢，我们说巧实在是神的创造，也是他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若不是如此呢，今天怎么会有人类的文化传留下来啊？这里我无法细说，因为讲的太多了啊。那么底下呢，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那么这个就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基督徒认识神儿子，认识神儿子独特的地位，是我们每个人必要的经历。也就在这些事情中间，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就把耶稣基督的地位提到宇宙的最高点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。他洗净人的罪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身份跟他的工作。这里坐下两个字呢，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表明给我们看见他的安息啊，让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呢，就会有信心，知道救恩是牢靠的，因为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并且也因此呢，能够享受在主里面应当有的安息。那么第四节他说呀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那么这句话从文法上来讲是属于第三节的一部分，但就的意思来讲呢，他倒是跟下一节有更深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。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这个思想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点上来思想，一直到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这节圣经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到这里为止了。我非常感谢神，我们能一起分享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没有讲完第四节。那么在今天的题目中间呢，我要给大家出两个问题思想的。第一个，请你就着你自己所能明白的说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意义。我在信息中间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思想的过程，请你做一篇文章讲到你对于第三节的认识，这个比较长的题目。第二个题目呢，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旧约时候神说话的原则跟新约时候神说话的原则有何不同。当然你也可以有点发挥。我再说一遍，旧约时候神说话的原则跟新约时候神说话的原则有何不同。你可以索取这个希伯来书的讲义，还有我们希伯来书的大纲。好，我的时间到这里为止了，非常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希伯来书的课程。我是周鸿祎。